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24到30节，第二段是26至43节。奉主的名，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麦子也写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36节，当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中国有一句，有一个成语叫拔苗助长。当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浇灌水，透过阳光、空气，经过可能十几天、二十几天的时间，这个苗就要长出来。可是因为人想急着想要有收成，然后想你长得太慢了，让我把你拔高一点。我曾经在家里面可能种的一些东西，觉得啊，当时种的盆子太小，位置太小，然后就移植一下，结果移到更大的地方，因为根断了怎么样子，移的位置也不对，结果就又死掉了。那拔苗助长的道理就是欲速则不达啊，你想要尽快的有收成，如果你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空间，然后去细心的、有耐心的去呵护他啊，你不但得不到啊这一个收成，你希望的果实也好，如果是菜蔬的话，就是你菜啊菜叶子；如果是啊果蔬的话，你那就是果实；如果是西红柿的话，就当然是那个成熟的西红柿，无论是生吃也好，还是番茄炒蛋、西红柿炒蛋也好，都是这个道理。那今天不只是说中国的这个成语里面拔苗助长会使人得不偿失，那今天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是说，如果说你撒下的这个麦子，结果呢旁边有这个败子杂草一同长起来，因为败子跟麦子呢是苗的时候很像，很难分辨的出来，都要 只有到成熟的时候，这个种子才能够分辨的出来，啊，这个容易分辨出来这个败子跟麦子。那麦子当然是对人是更有用的，败子不是说完全没有用处，至少可以衬托出这个麦子来，或者是说至少还有一个烧火的功能，变成肥料。那可是当这段圣经里讲到主人看到这个撒下出来撒下去的那个好种被这个仆人发现在田地里面竟然长出了败子的时候，仆人说急不可待的说，好不好，我们把这个败子从麦田里面拔出来。可是它的根连在一起，在同一片田地里面，主人很显然说，如果说你这个麦苗还没有这个茁壮，而败子的时候它的那个生命力，这个野草嘛，生命力很强，如果你在麦苗的状态底下你薅这个拔这个败子出来的时候，你连好的麦子也一同拔掉，这样子的话就主人说那就随便它先长，长到成熟的时候在收割的时候，因为这个麦苗已经变成了这个饱满的籽粒的时候，所以说你怎么拔出来都可以分，就是把种子可以收割进仓库。所以说不但是说拔苗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拔苗旁边的这个败子都可能使你得不偿失。那其实信徒的灵命也是一样，在我跟荣牧师做了十几年的牧师，从开教会开始来的话，我们太有这个心得和体会了。上帝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耐心，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应该给信徒拔一拔，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我们的教导教训可能过急了，那这个信徒也许是他还不知道时候，他还不到成熟的时候，听到的一些这个教导可能他领受不了。即便是当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他的这些门徒的时候，一些道理跟随他的那些门徒也不明白的时候，还好至少这十几个人他还是始终跟随耶稣到底至死。但是那些信心比较弱的那些，听到比方说圣经里讲到说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结果最初很多人跟随耶稣的那批犹太人他们就跌倒了，他们再也不再跟随了，不再相信了，这个耶稣一定是这个传道传的癫狂了，怎么可以把他的血跟肉给我们吃呢？当然耶稣也没有解释这个血跟肉指的是不只是指将来这个死后被钉死十字架之后的身体和什么，那也指的是他要设立圣餐。所以说我们真实的这个领受圣餐，主耶稣 说的并不是说这个饼和杯是代表或是象征性的，他直接宣告是说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举起这个饼和杯来的时候，他都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死罪得赦。所以说是一个真实的受死，耶稣成为了赎罪器，成为圣餐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同时又他设立了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圣餐，其实是对上耶稣来说，他教导我们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信徒的灵命成长需要时间，需要你耐心，需要你细心的去呵护，看到他的灵命状态现在是怎么样子，可能要给予按照他的这个程度来做一个指导。那经过了这超过十年的这个操练之后，我觉得我跟荣牧师应该我们都更加有耐心了吧，可能也许也 对待人事也更加老练了。可是呢，有些弟兄姐妹看到一些信徒他们的言行的时候，他们反而比牧师还着急，说牧师啊，这样的人他们也在教会里混好不好，你教他们懂得分享啊，什么什么的啊，这样子的一些，这促使牧师要把他们拔一拔我的回答是什么？我说牧师自己除了说之外也做了这么多年了，如果说连做都影响不了他们的话，那你讲有什么用呢？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正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如果人开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他还是没有改变，那有信徒就会说，牧师啊，这些人不应该给他们机会了，对吧？可是作为牧师不行啊，这个教会的门是打开的，牧师要给信徒的是一辈子的机会，就等于说你牧师在世的最后一口气之前，你都不能够放弃对任何信徒，他既然来到你教会里面，你都不能够说啊不理睬不理睬的，这里没得长进啊，这个一辈子的都没有见到他长，没有成熟啊，结不了一个结不了果啊，结出来的果可能也是酸的涩的，但是作为牧师，上帝没有说哎。你见到这个人好像十年不长五年不长，要么把他拔掉要么把他踢出去，没有，上帝说你作为牧师的话，你一辈子需要有这个耐心，除非你不做牧师，你炒掉上帝不是炒掉上帝，你说上帝那一直直不干了，那跟你没关系，但是你一天就做上帝托付给你的教会，你就一天需要有耐心跟细心，这个实在是太大的。头几年的时候作为一个刚神学毕业出来的话，当然会更加冲动作为牧师，但是我经过超过十年之后越来越说这个事情交给上帝啊，我这做我牧师该做的本分就行了呀。这个是，那不只是说信徒的灵命我们需要有这个耐心和细心，即便是疫情大概刚一段时间吧，刚出来一段时间，就很多弟兄姐妹已经问牧师啊，哎呀，这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呢？求上帝赶快的把这个瘟疫给止住吧。那你说我怎么回答呢？所罗门王说这个栽种有时，生长有时，收割有时，同样的道理，凡事都有定时。既然疫情已经被上帝所容许产生在，而且是普及到世界各地，最大面积的这个瘟疫的传播，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超过了半年，很多人被禁在家里啊，已经是实在是躁狂了，或者忧郁了。好像是没有盼望，而且第一波过去，第二波又来，然后就可能就会更加的这个担心。那疫情结束有时，这个疫情的结束，假如说这个疫情本身是上帝的一个容许的一个管教，那这个管教呢？必须要到多少的人或者某一些人他们意识到生命中需要悔改，无论是这个在上掌权的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这道德行为，还是基督徒的这个灵性状态，就是信徒和非信徒，就是说这个平民还是这个政府的官员，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如果 这么大面积的扩散，死了那么多人，感染了那么多的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止止，而且没有个头，这个疫苗也没出来，特效药也没出来。既然是这样子，我们要面对一个这一个现实，很显然需要有某些人悔改，也许是有些人是关键人物，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但是可能不止一个，可能是一群的人，如果说能够自卑自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悔改的话，那么也许这个疫情的结束或是药物的出现是一个转机。那作为一个信徒来说的话，我们也需要耐心忍耐的等待那个时间，不需要一直催问上帝，上帝啊，求求你赶快把这个疫情结束的话，我们是要说，上帝啊，还有多少人需要悔改，赶快使他们意识到需要悔改，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使这个疫情可以过去。如果说没有悔改这一步的话，这一个痛苦、灾祸、瘟疫这些事情过去，就显得没有多大的意义。不用说是疫情，就是地震啊，就是这个洪水啊，一样的道理。如果这些事物都是跟人需要悔改、跟人的犯罪有关系而产生的话，那么很显然就需要有人悔改。但不知道这是谁，也许是你，也许是我。这是我们可能可以尽的一些本分。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常常做这件事情，天天做这件事情，反省自己，求上帝来监察自己有什么地方啊还没有做得好的，或是说不合神心意的，我们一直要做啊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子促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不能说是特别的灵啊，或者是说有求必应啊，至少你还可以清楚的知道上帝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至少能够听得见或者听得明白。那耶稣在这个讲这些比喻的时候，总是要在这个信徒在私底下这个虚心来求教的时候，他才会把这个比喻的道理能够讲解得明白。而我们基督徒的反省啊，耐心的去这个祷告，目的不是说一定要给一个现成的答案，说上帝说是不是，或说成或是不成，更多的时候是说学会我们在祷告中去查验上帝的这个行动的轨迹，而使我们的心能够安定在他的这个计划里面。所以说无论是疫情今天就结束，特效药今天就出来，还是说我持续还要几个月甚至还有一年的时间，我的心都不会去去特别的忧虑也好，这个焦虑也好，使你在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当中能够应付得了这个疫情无论维持多久。所以说一个是今天这个生长有时的这个题目下面我讲的，一个是信徒灵命的时间、生长的时间和疫情结束的时间，都是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无论你是一个生长的，或是你是一个教导者，这个牧者都一样，都需要耐心，都需要我们细心的去查验。因为很显然的，等候一个信徒的这个灵命啊成熟，能够得成为一个结果，能够帮助这个人的灵命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以结出来果，就是能够影响另外一个人，也能够成为认识上帝的人。这是一个这个生命，这个传递生命的一个这个外显的这个结果。当然也有一个灵命成长的是说，你的里面的品性越来越接近上帝，越灵越像光明之子，这是两种，一种是内在生命的这个灵命的成长，另外一种是灵命的成长会导致 啊，结出一个这个生命的另外一个果实，无论是影响你的家人，还是你的朋友，还是跟你认识的同事，甚至你在路上认识的一个新的朋友，都是这样。那植物需要这个好的土地，上个礼拜讲了这个好土的问题，然后呢需要有这个适量的水，那些有些是热带植热带的那个沙漠地带的植物，你给浇了太多水它就淹死掉了。然后呢有些是生长在热带雨林的，你要足够的水，你水太少了它也干死掉，所以说适量的水当然也有一个生长的这个氧气空间，它因为植物的作用有光吸进氧气，这个吐出二氧化碳，不对，吸进二氧化碳，吐出氧气，人才是那个反掉了。好，这个，那我们再看到一点，无论是信徒还是植物，叫人生长的不是人，叫这个种子生长的也不是这个种子本身，乃是那一位上帝。上个礼拜罗姆斯讲过了，他说栽种的浇灌的都算不了什么，唯有上帝才能够使他生长。这个是讲信徒的灵命。同样的，当耶稣在比喻这个好种的时候，也是指向是信徒。那信徒的生命的成长成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上帝在。浇灌的撒种的都是辅助者，所以说我们做信徒的只有一个意念，作为牧师的话对信徒也只有一个愿望。怎么说当然能够早日的成长成熟。那如果不成长不成熟呢，也不会把你踢走就是。然后我们要对上帝这个所抱持的一个状态，就是相信上帝是那个叫植物成长，相信上帝是叫这个信徒的灵命这个成熟的。也许我们比起上帝的耐心来说要来的差，这也为什么我们要自己的生命也要学习像越来越像上帝一样的 那样子的越有耐心，而不是着急的去拔苗助长。我讲一个我们家发生的一个特别的事情啊。我们家现在的这一棵无花果树呢是第二个无花果树，第一个无花果树在澳门的时候已经长到蛮大的了，大概有一寸半那么粗了，已经结了不少果实，也吃到过好几次。结果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撞了一个鸡还是怎么样子，结果那棵树就死掉，那个无花果树就死掉了。然后我就把它做成了一个十字架送给一个马来西亚的姐妹，又剩下那个根也是很香的甘甜的，我这根留下来。后来我就又搞来一棵无花果树，可是无花果树好像是秋天才移植过来的，结果呢它是反季节生长，基本上都这个果实没有成熟就掉了。它的之前都是一年长一季在澳门那边，结果我们搬到了Maple Valley 之后，我把第二棵的无花果树就移植到过来。那今年发生一件事情，我跟弟兄姐妹讲，我说我每次开无花果树今年长了多少果，我就想我们今年的教会这个信主的人新的朋友可能会有多少个人，这个当然是迷信的，不要当作是真理来看，只是我牧师有时候突发奇想，想象力丰富。结果移植到我们这边 Maple Valley 的地方，因为是在正好是朝什么朝南，哇那个阳光是整天都照着它。结果我就想哇这坡大概是一寸多一点粗了，也开始春天的时候结果，春天的时候今年好像也是比较有一点冷了，一下子冷一下子热。结果我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家结了二十几个无花果，结果在春天的时候只剩下一颗， 这一颗可能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我就可以成熟吃了。可是奇特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无花果树不但是春天结果，夏天也结果。哇，上面那个细的枝子上面长出来，我就已经数不清了。所以本来春天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疫情期间这个教会怎么发展呢？结果我就，哎呀，也许就像我们家的无花果树只剩下一颗了。可是到夏天的时候，我现在出门看到的时候，哇，好多，而且有些已经长到这个大概是两三厘米，大概两厘米左右的，就是说除了那个最大那一颗之外，快成熟快吃的之外，那个已经大的快长得快的大概两厘米多了。我妈妈就跟我讲，哇，你们这个无花果树老总是反季节长，你记得夏天长了之后，你的秋天能够吃到吗？我的意思是说，虽然吃不到，但是我看到夏天又长了那么多的无花果树，哎呀，我心里面也高兴。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教会啊，有很多的果实的话，这些果实虽然还没有可以到成熟的地步啊，那只有有这个果实在，到明年啊，到明年这个无花果春天的时候，总不至于只剩下一颗了吧？啊，这就是我对这个我叫无花果树的信心，也是对我们教会的这个信心。当然我知道，我们再怎么耐心，再怎么努力也好，再怎么小心翼翼也好，但是说错话的时候也很多。人一听到牧师说错话之后，很多时候就用腿就这个投票，说牧师。不值得去听他讲道了，这个不值得去参加教会，就跑人了。我最近还在讨论有跑路的一个家庭。好，没关系，总之我看到无花果树，那棵无花果树没有烂根，而且阳光充足，我相信上帝明年会让我吃到更多个无花果树无花果。因为恶人像败子一样，没有在天国的仓库里面，这个会被烧掉它的这个剩余价值。可是那个麦子属于耶稣的，它会被收进天国的仓库，那是永存的。而我们这些已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已经是果实的了，已经是麦子的了。不要以为自己还是败子哈，有一天要从教会在天国里面天家里面拿出来，你放心，不会的，你已经是属于耶稣的话，你就一辈子永永远远都是属于上帝的，除非你一开始就不属于。但当然很多人会就会去辩论这件事情，可是我只知道是说，你已经属于上帝的话，最多是说有没有荣光大小的不一样，赏赐多少的不一样。已经在救恩门里的，如果再会失落的话，那耶稣的救恩有什么保障呢？不需要恐惧战惊，上帝会有在我们会有 管教，会有教导，但已经是儿女的总不应要他的命，这是最大的保障。当然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能够结果更好，但是我们反复的强调，无论是做牧师还是做一般的信徒，如果你带领一个朋友来教会，你看他的生命一年两年都没有成长，你可能也放弃。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牧师跟一般的信徒一样，我们所领受的这个使命就是一辈子的。不要假定这个人就不会改变，就不会成长了。我们总是要给他一生一世的时间来悔改，来有空间给他成长。而你不要成为那个蓝脚石就好了。Yeah, 我们管好自己，让我们祈祷告。天父啊，谢谢你。生长有时，收割也有时， 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去吸收养分，能够成长，能够结出那你所期待的果实。你有一生的时间让我们去成长，就像麦子一样，你也有一生的耐心去让麦子容忍它跟麦子一起生长。这到收割的时候，等到这个麦子已经成熟可以收割的时候，这个种子这个籽粒能够收进仓库里面的时候，这个麦子才能够被拔出来。那是我们一生一世所要看到的时间，也让我们有耐心看到这个麦子的成长也需要时间，有美好的环境使我们成为那个好的环境，能够看到这个麦子的成熟。而我们对你唯一的就是要有信心，相信你是叫人成长的上帝，你也是叫麦子成熟的上帝。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